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重提政治阴谋活动，中共反腐变权斗。新年伊始，我们看到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呢，就发表题为反对四个主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文章，指控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和令计划等人违背党中央决策部署，另搞一套，搞家天下独立王国，最后政治野心膨胀，搞政治阴谋活动。同期发表的习近平的文章呢，也告诫全党要警惕他们在政治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这是中共高层首次将被整肃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由先前公告的经济贪腐行为定性为政治阴谋活动，也是自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共首次承认呢，党内存在政治阴谋活动和党派斗争。那么时隔40年，中共高层为什么要重提令人寒心的党内权力斗争，反腐变权斗，习近平究竟是纠贪官还是排除异己？如果反腐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那么民众曾衷心拥护的反贪反腐究竟还有多少合法性和正当理由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在北京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这个求是这个刊物呢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一般认为呢，求是的声音就是中共高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要重提党内政治阴谋活动呢？纽约何先生。
我觉得没有什么重提啊，我觉得这个中共自身竞争以来，他就存在着这个，按照他的说是两条路线的这个斗争。所有的权力斗争都会以路线斗争、方向斗争来作为他的基本上的解释点，赢得那家那当然是正确的权力斗争，失败的那家要么是组成机会主义啦，要不是又成投商主义啦，要不是腐败分子啦，我觉得这是都很正常的，这完全符合中共的他现有的这个政治特征啦。我们不能按照现在的政治文明标准去衡量中国政治的这个事情，对吧？如果你按照政治文明的标准，他的整个反腐败就是错的。为什么反腐败是错的呢？因为腐败之所以在中国这么大幅度的蔓延，不是因为一部分人生活作风不好，不是因为一部分人道德作风不好，不是因为一个人抵挡不住诱惑，是腐败是所有这个党的每一位干部的行为。只是有的时候他贪得多一点，有的人贪得少一点，有的人是机关集体贪污啊，有的是全党集体贪污，有的是这个个人这个贪污，就是这些程度差别而已啊。那么他的反腐吧啊，从一开始抓人，把一个干部给这个双规了，那就是违反政治文明的，就是违反政治法律的，对不对？所以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违反政治文明基本规则，他不是朝政治方向文明方向走，还是走那个啊，他们在这个井冈山那一套啊，就是这个互相之间内斗，他们也是在玩长江路上那一套互相残杀，他们也是在玩这个延安一套互相整合，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啊。这个红这个求是杂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红旗杂志啊，他也没改变他的性质啊，他还是中共中央理论杂志。理论杂志是干什么？兴风作浪的。理论个杂志是什么？搅乱是非的嘛。这个所以我不觉得啊，就像早一段时间我们评价雷洋案，说中国法治这个退步了。哎，中国法治什么时候就进步过啊？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法治啊，同志啊？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一个词就跟着中国的东西去这个起舞。那就是这个习近平说被打倒的那批人是野心家，这个也不是什么一个投以熟悉的新词啊，对不对？ 对不对？刘少奇是叛逃那件公贼的公贼啊，对不对？那当时啊，正巧啊，这个赵啊，这个赵紫阳是勾结美国势力啊，对不对？那全的都是这个逻辑嘛，
嗯
啊，所以这个逻辑它全的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没有改变过，同志们。
好的，那么何先生呢？他认为中共什么时候都没有啊停止过重提啊停止过这个提到党内政治阴谋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啊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呢，说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呢，中共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停止了像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提法啊搞党内权斗，至少是在公开场合呢停止了这样做。那么现在呢好像是重提这个政治阴谋活动。那么张立凡先生，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权斗啊，这个对中共来讲，就是他自从文革结束，邓小平时代，这个大家可能因为在文革中这种权斗的激化，这个使得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很受伤。
嗯，
所以有一段呢，确实就是这个尽可能的把这个体制内的权力斗争不把它解读成阴谋啊，包括像处理赵紫阳也没有说他搞阴谋，只是说他分裂党。那么当然你看这个就是怎么解读了，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把这五个人说成阴谋活动，说成野心家阴谋家，这个呢确实是就是自毛泽东逝世以后吧，我觉得好像就已经没有这么说了，这个现在是一个创举。那么这个创举呢，我觉得可能也说明现在体制内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就是它还是一种敲打。因为毕竟这个提出这个话题的时机啊，是在即将要召开十九大的这个年份提出来，那么这个中间就值得玩味了，就是是不是还除了这五个死老虎以外，是不是这个高层还有所谓的搞阴谋的人或者野心家阴谋家呢？是不是有所指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一再的说这些话的这个一个值得玩味的一个这个看点。那也就是说这种说法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担心，表达了一种不安全感，就是那可能有人还在背后搞，那所以才要敲打他们。那么这样呢，我觉得可能从逻辑上才能够讲得通。
嗯，
要不然就这么几个死老虎已经是阶下囚了，这个有什么必要还这么一再的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腐败的体制，所以在薄熙来事件出来以及后来几位这个几个这个高官被打倒的时候，我就已经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说现在就是反腐败它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反腐败它可以作为一个大旗打着，它有正义性，然后呢这个打倒这些人，因为大家都腐败，所以你只要抓到他的把柄你就能够打倒他，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不过呢可能你这个形象会比较好，因为表达的就是我不是权力斗争，我是真正要反腐败，那我把它拿下了，那这个大家都会拥护。但这一次呢就有点露了底儿了，就是把这个以前我们不管怎么说啊，包括这历次案件的这个报道和判决都是以他们贪腐的罪名把他们法办的，但是这个贪腐背后的这个他们的这些政治斗争或者政治阴谋这一点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但是现在把这张底牌亮出来了。这个亮出来是给谁看的？我想可能这个很可能是有所指。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看看他们的想法。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的时候，邓小平就说过，审判他们是不是审判路线错误，而是审判违法犯罪。至于说文革大革时候路线错误，这个不在法院的审判之内。同样现在对这些腐败官员的审判也是以贪腐罪名 审判他们，至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那应该由党纪来处理他们。当然违反党纪，党应该处理他们，这是任何政党都有这一条。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混淆在一起，我认为第一呢，削弱了反腐败的力度，第二呢，会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因为这些人政治上没与中央保持一致，妄议党国大事，而导致这个经济上经济犯罪受到惩罚。说这两个应该分开，
好的，
对吧？违法是违法，违纪是违纪，是吧？
好，
一个人如果身上有违纪的问题，违反党的纪律，那政党的组织处理他。如果违法，就是用法律来处理他。
好的，
现在是混淆在一起。
谢谢张先生。
这问题，我总觉得。
谢谢张先生，张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都很中肯。下面是江苏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喂，
请讲，杨先生。
对不起，我姓李啊。
哦，对不起，李先生。
这个、我认为啊，我姓李。
好，李先生讲。
这个我认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啊，这个选择性反腐，我认为是对的。他要这个通过这个反腐啊来巩固这个权力，他要以左治左。特别王岐山是很聪明的。如果他上台以后要是说搞右的话，搞这个开放，搞这个民主的话，他要走走这个赵紫阳和胡耀邦的路。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以左治左，就是说进行巩固好权力，下一届然后王岐山做总理，抓好中国的经济，真正的政改要二十大以后。这是我一个观点，不知道对不对、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杨先生。我们索性呢，把我们一些网友的他们发表的评论提出问题呢，在这里一起呢公布一下，然后请两位嘉宾做回应。一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大陆重提政治阴谋是为了震慑内部的意见人士，还是确实抓到了有一批人在搞反对最高领导层的情报呢？玉书涵这位网友呢，他说反腐是权斗工具，指习近平勉强成为核心，但是地位不稳。对比84年邓夺权，是对越南战争取得胜利而自然取得。那么习近平是否会通过类似手段来集权，进而坐实核心地位？ At Choi 这位网友呢，他说反腐是权斗工具，这个说法并不新鲜。我在这里提两个问题，一是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立之后，反腐的利器是否能始终掌握在党和最高领导人手中？二，习近平已经取得了核心地位，党内无人可以挑战，那么权斗胜利的标志或者标准又是什么呢？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先请这个纽约的何先生，您综合回应一下。
首先呢，习近平呢，在这个党内没有遇到这个根本性的障碍，也就是说，他成为这个领导还行，并不像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学者传在那样，他在权力斗争中间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一些阻力。这个判断我大体上同意，但是呢，这个政治的权力斗争呢，不管你是当皇帝也好，还是当总统也好，还是当其他的职务的名称的国家领导人也好，那会总是会有不断的有更多人来挑战你的权力。今天可能被你挟住了，暂时停止了一两年或者是一两天，但是这个是这个野火烧不尽了，春风吹又生，也就是说会不断的挑战你的权力。那民主社会是通过选举的过程中间再想把你选下去，或者是你继续当这个总统。那么中共由于他没有建立一个最高权力的这么一种机制，也就是使他的对他的权力的挑战者呢，也变得比较隐秘，或者是变得比较诡秘，甚至呢，这个权力拥有者为了防止别人对他的权力进行挑战，他可能也不惜制造很多冤假错案，甚至或者说不叫冤假错案，而是呢，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单一孤魂的担心，把有一些可能不是真正对他进行权力挑战的人，或者是挑战没有那么致命的人，变成他政治上的对手， 整治他不断的来要制造一等政的恐惧的气氛呢，来维护他的这个权利。那习近平大体上如果他不能在这个未来尽快的建立一个公平的选举机制的话，那他的权利始终是面临多严重的这个挑战。所以他虽然现在权力已有了，或者是叫习近平黑心了，没有看不见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挑战，但是隐藏的挑战始终是存在的，他不可能有真正的这个安全感。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他始终要拿一个政治的紧箍咒，要警告一些野心家。那所以这个是符合他的逻辑的。不过他的讲话呢，我还是有点赞赏。我赞赏他呢，大家不是喜欢用接地气吗？接地气就是说，我觉得他讲的是真话，就是说这帮家伙啊，什么葛宝雄啊、徐泽浩啊、这个薄熙来啊、林计划呀，他们首先最关键的是野心家。你说他们是贪污腐坏，是判到天底下都知道，谁不贪污谁不腐败啊，对不对？在台上那是政治之常委，在退休的那是政治之常委的那个家族，一定的不会亚于这些被抓的这些人啊，还严重很多。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坦率的讲出来这帮家是政治野心家，我觉得对，第一不符事实，首先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可能威胁到了习近平。第二个呢，对于他们家属和他们这些被判的本人来讲也是一种安慰，哎呦我们还有可能会犯案。为什么呢？因为政治野心家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这是一个今天你成功了我是野心家，明天你失败了我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个是一个烙饼，可以翻来翻去，对不对？公在刘少奇都有一天病人都，哎呦这个人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啊，都那么冤枉死了。那当时死的时候大家不是可是公贼死了吗？对不对？所以在意识形态上面造成这么一个帽子，对于被打倒的这批人来讲，其实反而是一种安慰。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没什么用的，这个东西随时是可以变化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习近平和担忧习近平的东西，也就是习近平的脑子里面一用词啊就是文革女民，一用词啊就是一些已经就是早就被变成政治嘲笑的一些女民。我不知道他的幕僚和他的智囊能不能让他用一些比较符合政治法律的、符合现代政治像法律文明女尼的这么一种女尼。因为野心家这个词其实是给葛北雄和徐在浩这帮家伙一个人要。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问题。
我觉得啊，就是刚才有网友就是提到，哎，说这个巩固了权力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华丽的转身？
对，
这个观点呢，其实一直就有。在这个十八大刚换届的时候，那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吴家祥，他就一直是这个观点。那么很多人就质疑他说：“你这个观点缺乏证据支持啊。”但是呢他还一直坚持这观点，他就说那个这是打左灯往右转，他说最终会往右转。那么这个很多人也这个一直等了四年多，等到今天了，但是看到的东西还都是往左走，就没有看到有任何这个宽松啊，或者是这个政治开明啊这方面的这个迹象。大家看不到，看到的就是越来越严的这种舆论控制、思想控制，然后呢要树立权威啊，甚至于这个一些个人崇拜啊，连领袖这样的这个称呼也在军报上出现了。
对，
那这个呢可能又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心，就是说这样下去这个是不是要搞独裁啊，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么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有某种观点，他就是说啊，要以独裁来结束独裁，要以专制来结束专制，并且以蒋经国为例。可是问题是在于蒋经国的经历和他的见识都是很独特的，是不是中共党内也有这样同样的这种见识和经历呢？我们现在也得不到任何的这个支撑的证据，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在这继续看，就看个热闹吧。就是说到底这个你开着这个船把我们开向何方啊？然后还有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 此前我们也讲到的，到底这个核心它有没有，是不是已经成功的树立了这个权威呢？现在看来又不太像。为什么呢？你就拿这个雷洋事件来说，本来准备是要当一个这个要树一下这个司法公正的形象的，
嗯，
哎，突然一下子又转向了，因为这个维稳比这个司法公正重要，那这种东西就给人很多的不确定性，就说明可能这个权威还真没有形成，要形成了呢，就应该是言出法随，哎，这个说到做到，
嗯，
这点现在看也没有这种迹象，
嗯。
当然我也很赞同，就是说哎，这个如果说有一天中共他自己把规则改了，不搞过去那种宫斗剧了，不搞阴谋活动了，大家都公平竞争了，甚至于党内可以公平竞争，党外也可以公平竞争了，我觉得那中国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
嗯，
大家可以通过竞选来这个为人民服务吗？这个为国家服务吗？这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可是现在我们也看不到，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前景充满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在2017年的上半年可能就接近一个临界点。
嗯，
我们大家可能看到，一个是你们这个美国这个川普先生上台以后会对我们搞什么？会不会把我们搞得经济滑坡，然后这个国内矛盾冲突尖锐，然后引发，甚至于来这个影响我们未来19大的人事安排呢？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呀。因为你把中国搞出国内危机来了，那这个可能就会，大家就会对权威、对核心有质疑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2017年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不确定性的一年。
好的，
而且没有任何人，从高层到百姓，从商人到官家，没有任何人有安全感。
好的，我们接着张立凡先生这个观点谈，就是说呢，从习近平执政以来，我们就一直看到他不断的在集权、集权再集权。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求是》学刊呢，他发表这篇文章呢，实际上他不只是提到了这个中共高层呢要重新提政治阴谋活动，而且这篇文章的要害呢，他还提到了要以延安整风这个为标杆。他说毛泽东呢，当年就靠一部电台在滴答声中就能指挥全党，言外之意我们现在不能，应该回到那个时代。这释放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外界的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来谈谈这个问题。
中共啊，因为他想尽一切办法在直接这个政治文明的在基本上的一些做法，那么他就一定要寻找一些为自己的荒唐的行为呢做出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解释。所以他当了发行社会主义的这么一点东西再去宣扬这个已经破产的时候，他就讲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多么的优良，我们要继承这个和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中国人一听也对啊，对不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自豪啊，对不对？我怎么能不带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叫传统文化，对吧？有一些传统文化一定都这个不现代文明，对不对？那有一些传统文化就是应该被抛弃的，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极端错误的。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曾经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更长的这个历史就跟欧洲的更长的历史一样的，就跟美国之前的就很长时间的历史一样的，是肮脏的，是黑暗的，对吧？美国的传统里面还有黑奴了，美国的最开始的移民也屠杀了印第安人呢，那欧洲的黑暗的历史就更长，那中国也是一样的。不仅是孤城漫长的历史，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历史，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绞杀，那是个野蛮时代。你不能说因为我也是个中国人，这些轨迹这些东西我也要继承发挥出来。那这就是为了中共这个维护生存而找的一些理由。他现在去找什么延安找什么韩战找什么抗这个国共战争我早几天看了一个 共军的一个报纸啊，一篇文章，我昨天晚上瞄了一眼，我就说啊，他们说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呀？我们是靠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靠过小米打步枪啊？你抢那个地主的这个东西是小米吗？是大米啊，对不对？你那个枪在哪里来的？是共产国际给你的资助啊，对不对？你或者是抢了国民党的这个军队啊，你打赢国共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恰恰是苏联红军给你的支持啊。你小米打步枪，你那个好拿这个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打赢的？不是很荒谬吗？跟着呢，哪里是靠一部电台在控制这个全国？他还讲了朝鲜战争，说你看我们把美国打到这个三八线了，打到这个板门店了，算一算了，你死了多少人了？你死了中国多少人了？啊，你看美军、联合国军的死了多少人？他完全不看这些东西，就是这样一种错乱的历史的引用，又会把中国进一步加深他的这个政治的这种错误的道路上去。我就觉得，当然这种东西讲的越多啊，这种东西呢引用的越多，也就反映了他真的是什么理论基础的支柱都没有了。
好的，谢谢。
他就已经变对啊，好，
谢谢何先生。那么北京的张先生，我们接着这个话题谈，就是说习近平确实有那种趋势要回到这个延安整风时代，或者呢延安整风时代统一认识，然后通过像毛泽东一字千军，一句顶一万句，回到那个时代吗？
我觉得啊，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他的知识结构，有时候可能决定他的三观，哎，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可能就是正好这个领导人他成长的年代啊，他就正好处在那么一个不幸的年代，所以呢，这个有这个他的想法很多就是一个毛时代的想法。所以我也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就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只不过呢，我后来想明白了，但是呢，没有想明白的人还是挺多的，尤其是这个体制内啊，尤其是这个，比如很多的我的有一些红二代的朋友，哎，我们现在就不能讨论这个问题了，甚至于当年他们对这个毛泽东的一些个谴责，因为当年他们在文革中也受害，他们也记忆犹新。那么这个他们就当时的观点和现在他们高高在上，这个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要甚至要再重回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做法，他们觉得可能那个办法是好的了。所以现在就是人呢、都是在变的，因为我注意到啊，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32年前有一篇对当时这个政定县委书记的采访，那这个采访他实际上也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从政，他就讲了，他说因为这个我的家庭，因为我们自身的受害，所以我们不能再允许有这样的现象出来，所以我要挺身而出，我要参政，我要这个我从事政治。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他是很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啊，但是现在跟这个人的地位不一样以后，或者说那个设身处地的，你想就是他处在这么一个危机四伏的这种公平斗争的环境之中，他也只好这么做。
好的，
就是现在的就形势比人强。
好的，今天呢，时大家谈讨论呢，我们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